突发俄无人机轰乌，客运列车30人受伤。快讯：捷克议会变天，前总理胜出。日首位女首相将诞生，台海局势生变。加沙和平更近，川普女婿同特使赴埃及。分析：习被爆奇耻大辱，四中全会会被自己划限。美参院辞退新法，经济制裁阻中共犯台。攞下格陵兰最大稀土矿，川普政府磋商入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4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睇快讯，当地时间10月4号下午，乌克兰北部苏梅州舒斯特卡市发生重大袭击事件，俄军无人机对当地火车站发动打击，一列开往基辅的客运列车被直接命中。乌克兰方面通报，袭击造成一人丧命，至少30名乘客受伤，受伤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车厢被炸裂并起火，乘客惊慌逃生。目击影片显示，列车车体被炸出巨大的缺口，现场一片狼藉。乌方强烈谴责，这个是俄罗斯对平民基础设施的蓄意打击。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发文指责说，俄罗斯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攻击平民，这个是极端主义，世界不能够视而不见。虽然目前尚未确认使用的具体型号，但外界普遍怀疑是俄军常用的劫难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少见的直接击中客运列车的袭击，凸显俄军打击范围已进一步扩展到平民交通体系。中央社报道，捷克10月3号、4号举行国会大选，投票结果在礼拜六晚间公布。99.5% 投票所计票结果显示，亿万富豪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和他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党赢得选举，他将成为该国下一任总理。数据显示，巴比什及其政党已减税、提高薪资和退休金、停止军援乌克兰为主要诉求，获得 34.7% 的选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4号投票，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当选，成为自民党首位女总裁。预定15号举行的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高市被指名为首相的可能性极高，如果高市被指名为第104任首相，将是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路透社分析，高市不单止自己打破日本政坛男性掌权的玻璃天花板，亦承诺增加女性国员数量。在经济、外交、国防上，高市延续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方针，可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主张经济宽松政策，加强印太安全合作，提升自卫队角色。公开资料显示，高市今年64岁，出身于奈良县，曾任美国国会研究员、近畿大学经济系教授，已当选10次众议员，政治立场保守，从政经验丰富。高市1993年以无党籍身份当选众议员，踏入政坛，其政治生涯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提拔。1996年进入自民党后，曾任总务大臣，内阁府特命担任大臣、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等要职。高市胜选后，在自民党两院议会大会发表感言，表示必须迅速落实政策，并呼吁凝聚全党力量，全员参与，一起重建党。他亦向在座日本首相石破茂致意，参众两院皆为少数执政党艰难情势下，石破首相用心面对在野党，克服重重困难，推动设立防火厅和地方创新政策， 为国政开启重要道路，在此由衷致敬和感谢。在对台关系上，高市承袭安倍晋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主张。高市于本月1号投书华府智库哈德宣研究所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日本关注之事。他亦强调想同中共领导人率直对话。高市指出，绝对不能够以武力或胁迫等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台湾是日本极重要的友人。他此番言论被解读成意在牵制中共。在安倍晋三于2022年7月不幸遭枪击离世后，高市受日本李登辉之友会邀请演讲时，宣示将继承安倍位置，表明要更进一步加强日本和台湾关系，称不能够令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并指出除了和台湾间的友情外，双方在政策方面亦必须加强合作，才能够互相保护。他指出，台湾如果真是进入战斗状态，成为有事的情况，如果想象冲绳和拿国岛和台湾相距仅110公里，等于是东京和热海之间有他国的战舰部署，这样台湾有事亦是日本有事。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在礼拜六面书发文稿，祝贺高市早苗议员当选自民党新总裁。纸板明夫表示，高市早苗是今日日本政坛最重视和台湾关系的重要人物，他亦在 YouTube 发表影片分析，未来执政路上将面临三大严峻挑战，包括党内团结、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能否克服这些难题将决定他首相任期的成败。纸板明夫指出，高市早苗的专业政策能力备受肯定，拥有30多年国会议员经验及丰富政策研究背景，但如何在内部压力和外部经济环境中找到平衡，成功推动有效改革，将是他能否赢得民心及维持政权的关键。当前日美政府正在磋商安排美国总统川普月底访日，日版铁娘子高市或同川普在东京会谈。福冈金融集团首席策略师、前日本央行官员佐佐木容则讲，高市应该会是一位强硬的谈判者，他和川普的对话将会很有趣。川普礼拜五在哈马斯宣布释放所有人质后，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轰炸，但礼拜六以色列继续炮轰加沙地带。此前哈马斯礼拜五宣布释放以色列人质，但仍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协商。随后美国、联合国、法国、卡塔尔、埃及立即对此表示欢迎。埃及将主办集巴勒斯坦各派别的会议，以决定战后加沙地带未来。哈马斯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4号亦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哈马斯首早对美国总统川普所提的加沙战争计划的回应。哈马斯礼拜六宣布准备举行会谈，以最终解决所有问题。川普随后表示，哈马斯已准备好实现持久和平，并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加沙的轰炸，以便能够迅速安全地将人质解救出来。不过加沙地带的民防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尔4号表示，礼拜五当晚当地局势非常暴力，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停止轰炸，以色列仍对加沙城和加沙地带其他地区发动了数十次袭击和炮击。礼拜六中午，川普在 True Social 发表文章，感谢以色列暂时停止轰炸，以便给释放人质和完成和平协议提供机会。川普亦敦促哈马斯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川普警告说，不会容忍拖延，亦不会容忍任何导致加沙再次构成威胁的结果。川普最后保证，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对待。 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女婿库扎纳和特使魏科夫星期六将前往埃及，敲定人质释放细节，并且商讨川普为终结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而推动的协议。以色列政府星期五表示，已准备好实施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结束加沙战争并确保恐怖组织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方案的第一阶段计划。另据《华尔街日报》4号独家指出，人在卡塔尔的哈马斯政治领袖倾向接受川普的停火框架，但加沙的军事指挥阶层拒绝交出武器和人质。报道认为，哈马斯在声明中使用含糊其辞的措辞，显示内部如何推进这一项和平计划仍存在严重分歧。一些观察家亦认为，这个不利于最终达成和平。参与哈马斯斡旋的阿拉伯国家官员表示，主要原因是哈马斯内部尚未就解除武装、在何种条件下释放人质达成共识。而这两点正是川普计划中最重要的两大要求。在以色列击败阿瓦和新瓦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领袖哈达德已向斡旋人士表示他愿意做出妥协。斡旋人士表示，哈达德愿意将火箭弹和其他攻击性武器交给埃及和联合国保存，但希望保留突击步枪、轻兵器用于防卫。但斡旋人士指出，加沙境内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层担心，如果接受相当于投降的协议，他们将无法要求战士遵守解除武装的要求。在战场上，哈马斯已遭重创，部队失去大部分高阶领袖及数千名经验丰富战士，很多新招募的成员缺乏训练，而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亦使哈马斯在沟通和协调行动能力上严重受限，但哈马斯的战士仍持续在这里战斗。中共四中全会十月底举行，随着高层内斗不断加剧，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高官中出事的中央委员人数已破纪录。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的奇耻大辱，等于是习在四中全会上被自己挖了个坑。独立时评人杜正四号在上报撰文指出，四中全会议题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真正重要的背后权力斗争。杜正粗略统计，中共二十大以来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至少已有46人出事，其中官宣落马的仅19人，大部分避而不宣，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习所谓反腐高潮18大时期。上届19大中央委员会官方宣布有12人被查，有6人未知名字，属于内部处理。值得注意的是，20届中央委员会中不单止出事的高官人数打破前两届纪录，而且按照中共官媒所宣传的，是习近平亲自把关甚至挨过谈话的习家军。其中落马的军委委员苗华是习的军中重要亲信。杜正指出，苗华大肆卖官，就在习的眼皮底下，习不可能不知道。同样是在福建和习近平扯上关系的何卫东，据讲当年何卫东私下和习的交往鬼点子不少，他在任东部战区司令时又为武统台湾出谋划策，甚得习欢心，因此获得超常规提拔。文章说，习本来在台湾打算豪赌一场，但何卫东和苗华得势之后有些忘形，得罪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结果苗华被人举报卖官，习不得不同意查办，还提出一个比停职检查的宽限期，结果苗华还是过不到关，必须被重治。2025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后，上任只有2年零5个月的何卫东 亦突然被失踪。道正认为集提上来的人马纷纷落马，直接削弱习近平的权威。有人说是习近平自己攞掉自己人，亦有人说是别人整肃他的人，但更似是别人迫使他攞低自己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到四中全会，这个会令全体中央成员笑话，这个是习的一种奇耻大辱。道正表示，前茂名书记罗任国落马后曾说，中共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习亦曾说过，励志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中共号称全球第一大党，那习近平就是天下第一腐败。2016年8月2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提到对干部带病提拔进行追责。对此，道正表示，制定法律者有朝一日亦可能会被法律惩治。习近平抛出上述帮规，等于被自己划坑。当习近平权力出现危机，有心人会借机拿这一条文来追究他的责任。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奇表示，他将提出一项旨在遏止中共侵略台湾法案。据此，一旦中共出现攻台行动，将锁定中国迅速启定制裁、出口管制等经济反制措施。李奇指出，他的阻吓中共侵略台湾法将成立一个由国务院和财政部主导的工作小组。他声明说，这项立法吸取俄国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及其盟邦制裁俄国的经验教训，一旦中共对台动武的威胁成真，将确保美国做好打击中共痛点的准备。李契的一名助理说，李契计划在6号将提出该法案。报道说，这项法案推出的时机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定本月底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导峰会期间会面前夕。而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习近平施压川普政府公开表示反对台独，而非如拜登政府表示的不支持台独。李契的法案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多项挺台法案之一。挺台人士指出，相关法案凸显美国国会支持继续对任何中共侵台行动采取强硬立场。路透社援引四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官员已就入股关键金属公司展开讨论，此举将使华府直接参与格陵兰最大稀土开采计划。川普总统一度表示想买下该岛屿。报道说，该协议若敲定，将是格陵兰宣布里兹稀土矿场最新的政治转折。美国前总统拜登成功游说格陵兰最大稀土开发商将该矿场以远低于中企提出的价格出售给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今年6月，该公司依据国防生产法申请了5000万美元的拨款。三名消息来源说，过去6周，政府已开始和关键金属公司讨论将拨款转换为股权的事，如果达成协议，可转换为持股约 8%。 他们说谈判仍未定案。知情人士亦表示，这些股权将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考虑提供关键金属公司 1.2 亿美元贷款无关。该矿场在2026年之前将实现初步生产，一旦全面投入营运，该矿场预计每年将生产 8.5 万吨稀土精矿。该矿场亦蕴藏加和弹。中国去年对加实施出口限制。报道指出，华府近期已入股美洲李业兴和 MP Material 公司。稀土的强大磁性对从电动车到飞弹系统等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 他们的重要性促使西方国家致力寻求新的供应来源，以减少对中国依赖。稀土的开采和加工几乎全被中国垄断。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